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这个女人做了一件非常高贵的事，非常难得的事。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多长，从动手收割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被杀的时候，到天降雨在尸身的时候，天降雨又有两个意思，我觉得。各位，那个时候是饥荒，饥荒就是不降雨，现在天降雨了，我估计是很快的。天降雨了，表示愿除掉，所以降雨。但是愿除掉了，是不是也有心愿呢？我都觉得这个天降雨有一点像是天也在落泪啊。你们看那个评剧里面有窦娥怨，窦娥白白的被处死，发了三个毒咒，跟这个差不多。我死砍头的时候，血不要掉在地上，通通飞在旁边的那个旗子上。我死六月死，六月下大雪，夏天。我死三年饥荒，都实现了。当然那是传说，但这个圣经上讲的是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们七个人死了，天就降雨。但是重要的是，利斯巴他不能保护他的儿子免死，他用母爱保护儿子的尸体不会被践踏。我不知道，我想不可能太长，因为这个体力不是人能负荷的，只有无比的母爱可以白天晚上不眠不休保护他儿子的尸体。好，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美好的事情。十一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扫罗的死，非利士人杀了，然后把他们尸体钉在伯山上，但是基列雅比人因为扫罗曾经有恩于他们，就把尸体救回来，尸体就放了一个地方，但是大卫一直都没有管。现在大卫听到一件事情，听到一个伤痛的母亲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但是如此的保护自己儿子和亲人的尸体，大卫被感动了。大卫被感动了，就把这七个人还有扫罗还有约拿单的骸骨一起都埋葬。这段故事最后一句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各位，心中所有的怨恨需要停止，怨恨不停止会有饥荒，怨恨不停止会有流血，怨恨不停止会产生新的怨恨。我在这里想到，怨恨必定是停止了，因为没有饥荒了，降雨了，而且耶和华听祷告， 有人有怨，就会妨碍我们到上帝那里的祷告。在以赛亚书讲，耶和华膀臂没有缩短，耶和华的耳朵没有发沉，是你们的罪跟他隔绝了。当我们用罪伤害到人，以至于别人有怨的时候，祷告会有妨碍。可是你再想想看，在这个故事，我们还有我们生平中，我们常常是一怨加一怨，以怨还怨，以怨报怨。好，这个人伤害我啊，有的时候爸爸在办公室被气了，气了又不敢发老板的脾气，回家就生老婆的气，乱骂老婆，老婆火了就打儿子出气，儿子出气就出去打架。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常常我们很孬种，很窝囊，我们也不敢面对现实，我们也不敢主持正义，我们就欺负那个再弱小一点的，就怨越来越多。各位，这里的怨最多的应该是谁？应该是利斯巴，他看到他的儿子死。但是如果怨产生饥荒的话，我感谢主，我看这个故事，怨在利斯巴身上停止了，怨在利斯巴身上停止，而且爱在利斯巴身上活出来，饥荒就停止了。在这里有很多我们以前不太了解，我也不太敢去想的事，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是这么密切，我们绝对强调我们跟主要有直接的关系，要亲密的关系，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强调，如果跟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跟周围的人是会有好的关系的。我们从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是不能够被掩盖的，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爱是不能够不发出来的。可是我们真是求神赦免，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小信，我们发出来的常常是抱怨，常常是苦读，常常是淫乱，常常是下流，常常是卑鄙。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我们看到这些彼此的咒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我们常常被罪恶所胜。耶稣要我们不被罪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无辜的人来代替死亡，代替人受苦，无辜的羊来代替。在以色列人一直都有这个传统，牛羊来代死，来赎罪。人犯了罪，就需要有一个无辜者来代替。当然牛羊的血不能赎罪，这乃是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是如何恨恶罪恶，上帝又如何希望除去人的罪。所以用旧约，用一个无辜的牛羊来偿以色列犯罪，就要献这个做赎罪祭。那么所以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的罪恶，都在我们主耶稣身上被平息了。不但被平息了，当我们的主耶稣背负千万人，包括你我的罪恶，受到最无辜、最委屈的打击的时候，打击他的、离弃他的上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打击他、攻击他、杀害他的人，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办到这些事情，我们心中是充满了罪恶软弱的，但是我们可以也应当办到这样的事，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办到。我们有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做不可能的事，包括爱我们的仇敌，包括出泥污而不染，包括在淫乱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活出光明正直，包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在家庭里面跟不信主的人相处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丑恶叫我们愤怒，叫我们灰心，叫我们绝望，叫我们生气，叫我们退后，叫我们沮丧。但是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上帝，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这一切的灰心丧志通通改变过来。神垂听国民所求，因为有一个女人，她在最大的冤枉中，她活出来的是爱和保护，而不是更多的怨恨。 第十八护师的这件事情，一般解经家会说，大概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也就是大卫以仁慈待米非波设之后，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十五到十七章，也就是亚沙龙的叛变和平乱之前，哈，那我想这个讲法是合理的。那这个讲，那十五节以后呢，也一定是大卫比较晚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的记载是记载他的勇士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的十五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这个应该是大卫比较晚期的时候了，就是他不能再作战了，他疲乏了，他累了。那各位每个人，我们人都有肉体，肉体都会软弱，都会衰老，这是没办法。再伟大的属灵人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迦勒一样，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但即使是迦勒也会有软弱，也会有肉体上软弱的时候，这是上帝在治理人的时候一定有的现象哈。我们不必为老或者弱而难过，这是必然的现象。第十六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三百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好，这个非利士人里面很多伟人呢，这伟人呢非常的高大哈，有人说他们是得了一种什么样的病哈。那有这个伟人跟以前的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下来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些伟人呢相当的高大是真的，非利士人那边好像特别多，不过因为有上帝的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亚比赛就把那个伟人杀掉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很谨慎啊，你不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出战了，不要熄灭以色列的灯。以色列灯当然就是你是王啊，不能死。十八节，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希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沙弗，又是一个伟人的儿子。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二十四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非利士人里面有这么多比较怪异的伟人哈。那么所以伟人不是伟大意思，就是他特别高大哈，但是都被杀掉了。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撒母耳记下有一个写法哈，这个二十一章和最后的二十四章呢是对比的，这是对称的哈，就是都是指两次的灾难。一次是饥荒，一次是瘟疫啊。那么一次是扫罗造成的，一次是大卫造成的。然后二十一章的下面呢，后面就讲到说这个大卫里面的一些勇士啊，但是讲的非常短啊，就只有几个。然后在二十三章里面呢，就讲的非常长，二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三十九节啊。就讲到大卫的勇士很长，各位你看这都对比的哈，灾难灾难，勇士勇士，然后再往前呢，就是二十二章的大卫的颂赞。那二十二章完了呢，二十三章呢，一开始一到七节也是一段颂赞，只是呢二十二章的颂赞就很长，二十三章颂赞就很短，就二十二三章好像可以画一个线，就是然后两边就是对比的，那么先开始是两个颂赞，再远一点就是两个伟人的名单，再就是两次的灾难哈，这个是一个文学的写法哈，我们提出来一下。下面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大卫的这个赞美的诗歌 写的背景哈，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啊。那当然脱离一切的仇敌，这我们这一生都有很多的仇敌啊，可能常常最多的仇敌是我们自己啊，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哈、啊。但这总是一个大卫可能算是比较晚年的哈，一切仇敌这个没有了，但是在其实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好像耶和华也使他安静，是后来大卫，自作孽不可活，犯了罪，结果又来了许多的刀剑哈。但是不管在晚年的时候，或者在他早年的时候逃亡扫罗，或者是后来自作孽然后逃儿子的追杀啊。总是他信靠上帝，上帝都让他得到了拯救哈。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耶和华也救我们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他就写了这里 这首诗歌哈。这个诗歌呢，诗篇十八篇，就是这个诗歌哈。那也那里也是在讲到说，耶和华救他啊，他就赞美这位耶和华。他向耶和华念这个诗，他做了这个诗，也常常向神颂赞哈。二十二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这个岩石、山寨、拯救哈，那大卫常常在岩石、山寨中被神保守。岩石、山寨也形容一个力量和一个保护。那么神是救主，我们更是记得了。从旧约到新约，以色列都在上帝的拯救当中，教会也在上帝的拯救当中。那么神救我们脱离患难，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神救我们脱离魔鬼，神救我们脱离逼迫，神救我们脱离灾难，最重要的，神救我们脱离他的震怒啊！脱离他的震怒跟脱离罪是一样重要的，因为罪就会惹他的震怒，那么他的震怒就因为我们罪而发。那所以真的要脱离，上帝要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还是想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上，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事上。二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这个各位你说哈，你最喜欢的，你最爱的，他是你的什么呢？西方人会说你是我的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太阳，你是我的英文哈，英国人美国人喜欢说是你是我的蜜糖 ，honey sugar 甜心 sweetheart， 会讲这些哈啊，我们大爷懂了哈，中国男人比较少讲这些啊，但是我们懂了。那个我看到很多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到小孩很大了，还是会说宝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你们小孩，宝贝哈，或乖宝宝，你是我的乖宝宝，你是我的宝贝哈，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嘛哈。那么通常什么sugar honey sweetheart， 这个是表示他你让我很甜啊、我很喜欢。宝贝呢，我很珍惜。哼，耶和华是我的石头，这什么意思？上帝是一块什么圣洁石了，一块石头哈，怎么会讲到是岩石呢哈？这我们当然就需要一点背景。如果他圣经上讲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石头，我也还能想象，就是大卫曾经用石头把哥利亚打死了，那石头就是他武器了，这个也说得通。不过这里这个岩石啊，不是那个打死哥利亚那种小石头，这个岩石呢是在旷野的大石头，跟那个磐石是一样的东西，类似的东西。为什么说这个岩石磐石，我们什么时候会说你是我的一块石头呢？西方里面有传说啊，这个包括父亲为女儿，你爱我爱到什么地步啊，我爱你好像食物不能没有盐一样哈，父亲听了就发脾气了哈。这个是莎士比亚的那个《李尔王》里面，还有另外有一些故事里面都有讲到这些啊。怎么叫做你是一块石头，你是我的石头？因为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这个大的磐石，山上的磐石，他爬上去，他可以成为一个碉堡，可以在那里哈，看到远方有没有人来，包括扫罗的军队或其他军队有没有来。磐石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安全的地方。 那么有的时候呢，磐石还有磐石洞哈、啊，进到洞里面呢，扫罗或敌人军队也找不到，所以这里有保护的意思，这里也有安全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不太了解了，所以我们不太懂什么叫岩石。我们知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特别他在旷野逃亡的时候，这个有大石头像石头山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可以成为下面的山寨哈、啊，就其实都是保护的地方。那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保护，岩石、山寨、救主、磐石都同样的是指一个保护啊。那各位，我们当然知道上帝不只是我们的保护，那你可以说盔甲是我们的保护，你家的墙是你的保护，你家的门是你的保护，可是你不会给你不会把抱在你怀中的 baby 说你是我的门，你是我的墙，对不对？那个上帝不仅是一个保护，上帝也必须是一个我们很喜悦的东西，就我们的 baby 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还喜欢保护他嘞。各位，我们今天当然不说保护上帝哈，可是当我们在照顾羊群的时候，我们就某个意义也是在照顾上帝，因为羊群也是上帝的一部分。就是上帝既是保护我们的，就某个意义来讲，也好像是我们保护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或看顾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有一层这个意思。不过这一定不要把它想成上帝还需要我们保护，而是神的儿女需要我们保护，还有上帝的道需要我们保护，要好好的守住哈。保罗也对提摩太，保罗自己也讲，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不是它脆弱，而是它容易被曲解，也容易被偷去。我们自己的生命，主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上帝的道也常常容易被异端曲解，所以我们也是保护。不过各位，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当然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特别讲到他一生很多的危险，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位神对他的意义呢，就是保护他。我不知道在座哈，我们大概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逃难过，那个时候认识主，你也会有一种印象，就是上帝是保护你的。可是对了，我们一辈子都需要保护，尤其在这个时代还有魔鬼，我们自己也会堕落，还有引诱。可是上帝不是只是保护我们，各位，上帝也是叫我们喜悦的。所以在这里没有讲，可是在其他地方也讲到，上帝是我们的良人啊，上帝是我们的朋友，上帝是我们最喜悦的。那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Honey Sugar Sweetheart Chocolate 这些一样了，是我喜欢的。那我们能不能想到，上帝不仅是好像是警察在保护我们，上帝也是我们的情人，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是使我们喜悦的。那么当然就我们也保护他，那是指我们的责任和守住要道哈。这里这几个哈都是在救，因为大卫一生有很多需要被拯救的。那么当然就早期来讲，主要是从外在的这些仇敌中被拯救出来。后面我们看到，他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上帝大卫最需要被拯救的是从自己的罪恶中被拯救出来，也从扫罗的罪恶，也从亚撒龙的罪恶，也从他底下悖逆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因此圣经里面总是好像比较最强调上帝是我们的救主，起码在现代的时代是这样，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当然上帝不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没有，我们不需要被拯救了。可是呢，上帝的确是我们的主，他会指挥我们，也是我们力量来源。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即使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也会死亡，而不是死亡，我们也会堕落，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就这个意思来讲，在新天新地，我们也需要把上帝称作救主，因为他不断地托住我们，我们才不至于沉沦，我们才不至于灭亡哈。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不管上帝是我们多大的帮助，是我们多好的朋友，我们都不能够忘记我们需要他救我们。因为很多外在内在的危险，罪恶啊，黑暗啊，引诱啊，打击啊，攻击啊，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伤痛。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